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能够给我这样子的恩典，能够来到诸位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我是带着一个战战兢兢的一个心情，那么来到诸位中间啊。于宏杰弟兄他的信息造就过许多人，我想说于弟兄请我来，我还可以讲一些什么呢？那刚刚听他那样讲，讲到牧杰夸奖我，心里面更害怕。我怕过了这几天之后，我坏了这个牧杰的名声，以后他的话大概都不可信了。那么，但是很感谢主，我觉得每一次能够服侍主的机会，都是主给我恩典啊。刚刚宏杰弟兄也特别提到啊，这个本来我是想说今天才来，那么好不容易劝了我的这个姐妹，让她昨天跟我一起来，她留在阿拉米达。跟我的这个女儿还有跟我的这个外孙女在一起啊，他说你讲的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不能再听了。所以我说好吧，没有关系啊，但是我觉得很可惜，他实在是应该来啊，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一起享受主的同在，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这一次给我大会的主题就是糟糕了，我忽然忘掉了。那么但是呢，我选的经文是跟大会主题呢是有关的，所以请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六节啊。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七节一起读到第十六节，我相信也是印在大家的这个手册上，好不好？如果印在手册上的话，我们就一起根据手册来读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六节，好，找到之后请我们一起来把这几节圣经读完，预备，请。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升天山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么这段圣经意思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头一天晚上我大概没有办法讲到中间的许多的细节，但是我希望能够把这一段圣经里面的这个几个重点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有分享和交通。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讲到的是教会，而这个教会跟其他保罗书信里面提到教会的问题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以弗所书所提到教会并不是指着某一个地方特别的教会，甚至也不是针对教会里面的某一些特别的问题。许多人都以为以弗所书所讲的教会就是宇宙性的这一个教会。那么教会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英文把这个教会翻成讲成这个 church, C-H-U-R-C-H, 那么常常让人以为教会呢就是一个建筑物。那么常常把教会跟一个建筑物跟一个特定的地点连在一起。比方说我们如果问一个人说你礼拜天有去教会做礼拜吗？那么我们想到的就是 位于某一个地方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建筑物。那么我也相信大多数弟兄姐妹都知道，教会这个字在原来的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呢，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头一个字是希腊文的介系词EK， 如果我们要用英文来表达的话，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出来。那么另外一个字呢是希腊文的一个名词，这个名词的这个动词的字根呢就是呼召啊。所以教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教会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么这个字最先出现是出现在74译本的圣经里面，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翻译本，那么是翻译在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里面的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呢，意思就是一群人，或者说是以色列的会众啊。所以当初翻译这个旧约希伯来文成为这个希腊文的这一些很有学问的、很懂得旧约圣经、也很精通希腊文的人呢，他们就制造了这一个字，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么在新约就用这样的一个字，所以教会基本上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就是我们，教会就是一群人。那么教会到底像什么呢？那么现在许多人喜欢说教会应该像一个医院，使得有病的人，特别是使得心灵有疾病的人在这里可以得到医治。也有人说教会应当像是一个学校，使得许多有心追求的人在这里可以得到正确的教导。那么特别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更感觉到这个教导的这个必须。因为我们虽然信主，但是很多的信徒，我们的价值观还在一个属世的、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里面。最近我听说有讲员在一个大的聚会里面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今天很多的信徒是换汤不换药。那么教会所以软弱，就是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充满了一些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基督徒。教会有很重要的责任，应该像一个学校一样。也有人说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应该要有家的这一个温暖。这一些对于教会的描写并不是不对，但是不够完全。为什么不够完全呢？因为在许多的描写当中，仍然难免带着一些自我为中心的味道。教会应当像是一个医院，我觉得我是一个心里有疾病需要得到照顾的人，来到教会得不到照顾，因此我的心就不满足。教会应该像是一个学校，可是我觉得我来到教会当中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教导，因此我就不高兴。教会应该算是一个家，可是我来到这里，我觉得有些人不太理我，虽然大多数人理我，有一两个人不理我，我觉得这个家呢就缺乏温暖。所以如果我们还是以这样子的角度来看教会，如果我们还是带着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看教会，那我们常常心里面还是会有许多的不满足。所以我们必须要问说，到底神对于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教会该像一个医院，教会该像一个学校，教会该像一个家啊。特别家这件事情呢，是在圣经里面也常常提到的，因为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与根基啊，像是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上所特别提到。但是我们要特别思想神对于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教会如果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么到底神对于教会的心意，到底神对于教会的期望是什么？我们从以弗所书里面来看，很清楚的，神对于教会的期望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三节上面这样告诉我们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原来神对于教会的期望，就是希望在教会当中能够长大成熟，能够显出基督的丰富跟显出基督的荣美。四章十三节说，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非常强烈的用法。那么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呢，动词这个字就可以表达 讲这个话的人，或者这个动作背后的这个主词是什么。所以有了动词，你就知道主词应该是什么。任何一个时候，如果有了动词，还加上一个主词，或者还加上一个人称代名词，那就是一个强调的用法。在四章十三节，这个动词里面已经表达是我们，可是前面呢，在这个我们这个动，在这个动词哈，这个长大成熟这个动词的后面的这个主词呢，又再一次把我们重复了一次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用很啰嗦的话呢，要怎么翻呢？只等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不单单是我们在中道上同归于一呢，又加了另外一个描写的话，叫做众人全部的我们，只等到我们全部的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是一个非常强调的一个讲法，表示神对于教会的心意，就是希望教会要渐渐的长大，渐渐的成熟，到了一个地步，能够显出基督的荣耀，显出基督的这一个丰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整个的教会，我盼望我们整个的个人，都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那么这几天，不是这几天了，昨天开始，我跟我的小外孙女在一起。那么我的女儿很担心，说：“哎呦，这个小孩怎么回事？到现在呢都不讲话啊，只会发出一些声音，不能说是可能是他懂他在讲什么啊，可能他知道他已经开始讲话，只是我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他是讲他的这个小孩子的话，我就想说，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先讲什么话呢？我想想我自己的小孩，头一句会讲的话可能是妈妈。”那么这是很公平的嘛，因为常常跟妈妈在一起，妈妈一天到晚叫他叫妈妈啊。那么大概妈妈没有告诉他说叫爸爸，对不对？这样的话他就会混乱了。那么第二句会讲的话呢，那总算妈妈有良心啊，教他要叫爸爸，第二句话是爸爸。那么想不到教了这两句话之后呢，第三句小孩要讲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讲的话是什么？就是我的。这是我们家老大的经验，他第三个会讲的话就是我的，那么第四个会讲的话呢就是要，啊，那第五个会讲的话呢就是还要，啊，那么只有老大我记得最清楚，老二老三怎么养大的我已经糊里糊涂了，啊，所以这个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那个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已经在那个地方，我的要还要。那么什么叫做成熟呢？一个成熟的一个人，他就懂得体会父母的心，他就不会继续活在自我为中心的里面。同样的，一个由成熟的信徒所组成的教会，我们也不要再活在自我为中心的这个里面，要思想神对于教会的心意是什么，要思想天上的父亲，我们众人称为的阿爸父，他对于教会有什么样的期望。所以我想今天晚上从三个方面，好，从比较大的一个角度呢来看这个问题，好，那么有一些细节也许明天晚上再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的那一段经文。首先我们要看出说，教会是显出神的荣耀及丰富，教会是要让神的旨意成全的这个地方。刚刚在这里领会的这个弟兄跟敬拜的团队所选的诗歌，非常感谢神，几乎每一首诗我都能够背。那么有的时候我到一些教会去里面传讲信息，唱的诗歌我通通都不熟，不知道从哪来的，他们告诉我说是从网上 download 下来的。那么有一些诗歌呢实在是歌词写的有点问题，那么也不太容易唱。那么刚刚的这些诗歌我心里面真的都能够说阿门，都非常的再一次的深深触动我的心。建立你教会目的是什么呢？是使你的国度降临，是使你的国度，是使你的旨意能够成全。我们不是这样子唱吗？那我们通通都寻求你，愿意你来到我们中间，让主的旨意成就。那么从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句非常关键的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节。我不晓得大家现在 是不是都有带圣经来啊？那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呢，最好你也有 smartphone 啊。那么，自从我们教会开始把经文打到投影图片上之后呢，很多弟兄姐妹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呢，就顺理成章的就不带圣经啊。我觉得这个蛮可惜。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如果您手头没有圣经的话呢，就请听我来读。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所安排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翻译的一个字。在这个字里面有一个字根，就是家的意思，就是家。好，那么希腊文的这个家这一个字。所以要照所安排的呢，有人是说要照神所定的这个管家职分，有的英文是翻成 household management， 神定了一个管家的职分，好像在这个地方意思是说整个的宇宙万有都是神所管理的一个范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么有的英文圣经呢，把它翻译成说 together again under one head。 所以如果我们用中文圣经直接翻出来，就是说在同一个头同一位元首底下能够同归于一。而这个同归于一这一个字的前面呢，有一个介系词，或者说是一个语首摆在这个字的前面的一个字呢，我们用英文写可以写成 ANA。 AN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再度。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意思完全翻出来呢，要照所安排的，要照神所定的这个管家职分，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再度在基督的元首，为基督为元首的前提底下，能够再度同归于一。中马田在他写的以弗所书的这个注释里面呢，他特别强调这个再度这一次。按照他的理解，他认为神所创造的宇宙完全是和谐而且美好的，可是因着罪的缘故，因着头一个亚当犯罪的缘故，宇宙的和谐因着罪的缘故完完全全的被破坏。破坏的结果就是使得宇宙里面的合一就受到了破坏。那么所以呢，中马田认为再度在基督为元首的情形之下，能够再度的同归于一。意思就是说，因着头一位亚当犯罪所造成的对于宇宙的这个破坏，因着第二位亚当耶稣基督他的事工，他的受死，他的复活，能够再度同归于一。这个再度同归于一的重要的一个关键，必须是以基督为元首。所以这个同归于一这里面呢，就有一个这个字根里面包含一个字呢，就是希腊文的这个头这个字 kephale， 头这个字。如何能够同归于一呢？不单单使得在教会里面的同归于一，而是指的整个宇宙的同归于一，必须在耶稣的主权底下，必须在耶稣为元首的情形底下。而耶稣为的主权，耶稣为元首，要在什么地方首先表达出来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22节到23节，这也是非常难翻译的这个两节圣经。那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是这样讲：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是非常非常的难翻译啊，特别是第23节，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呢，是那充满万有的基督的丰满。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要表达出基督的丰满。 而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呢？基督是充满万有者，所以教会呢就要显出基督的丰满。教会以基督为元首，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或者说教会以基督为元首的结果，就是显出基督的丰满。在以弗所书里面，这样子的意思其实常常出现。另外一个地方出现这个意思的，可能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有人认为这个百般的智慧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在以前的这个，我们现在布都是有很自然的生产出来，以前的布呢是用人工织成的，对不对？有这个金线是直的线，然后有尾的线。好，那么你如果要织出一个布呢，是有各式各样花色的话呢，你这个摆下的这个线呢就要有不同的颜色，就使得这个布呢织出来有各式各样很漂亮的这个花色和图案。那么得知神百般的这个智慧呢，这个百般的智慧的这个字的这个字根，就是比方说织出来的这一个布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有变化。为什么呢？就是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这个线被织到一起，变成一幅非常美丽的布，变成一部非常好看的一个布，使人知道神百般的这个智慧。所以有人以为第三章第十节就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一个结论。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特别就提出来，外邦人跟犹太人呢，因着福音的缘故，可以同盟后同得同盟应许，然后同样的呢，被称为神的这一个后嗣。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有不一样，是一件美事。教会里面的这个合一，所谓 unity 并不是 uniformity， 教会里面说有合一，并不是因为大家通通都一样所以自然就合一。合一所以称为合一，就是因为彼此都很不一样，就是因为彼此不一样，我们有文化上的差异，我们有背景上的不一样，可是我们仍然在一起，许多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就好像那些织布的人用不同颜色的金线跟纬线织出一幅非常美丽的一个布匹，上面有非常好的图案。这样子的不一样里面的合一，就彰显出什么呢？彰显出神百般的这一个智慧。有人解释这段圣经说，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个是指正面的天使呢，还是指的这个负面的，指的这个灵界的这个势力？如果是指的负面的这个灵界的势力，那么似乎教会呢就成为一个神可以借以夸口的地方。因着魔鬼的破坏所失去的那个合一，现在因着在教会里面借着基督为元首，能够合一，能够显出神百般的丰富，能够显出神百般的智慧，成为神可以一个夸口的所在。好像神可以指着他的教会说，你看，因着你引诱人类的始祖犯罪所造成的破坏，现在呢在教会里面怎么样？你看我在地上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什么？有这个合一。在教会的当中，不同背景的人，不同习惯的人，可以一样在一起合一的来敬拜，来侍奉。那么这个就显出神的智慧，这个可以成为基督的这一个夸口。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怕我们能够明白，合一对于教会来讲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以前有人说教会为什么要合一呢？因为家和万事兴。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把合一摆在一个层面上，是为着什么样呢？是为着事工上的方便，是为着因着合一教会的事工才能够推动。这样的理解并不是不对，但是这样子的理解呢，把合一摆在一个功利的一个层面。 如果我们明白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教会的合一，我们必须说教会不是一个合一，不是一个 option， 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英文必须说合一呢是教会的一个 mandate， 合一是教会的一个使命。我们甚至可以用比较重一点的话来讲说，如果教会失去了合一，教会就不再是教会。因为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让天上地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的那样的一个功能就失去了。因为教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能，要显出那位充满万有者基督的荣美，那个功能就失去了。因为那个在教会里面要显出使得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以基督为元首的前提之下再度同归于一，那样子的功能就失去了。这是教会一个基本的一个使命。那么可是我们讲了那么多关于合一的这个好像比较高的道理，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又如何告诉我们教会的合一要如何的成就呢？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呢，有七次提到一这个字，一个身体，一位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提到我们虽然是不一样的人，犹太人外邦人有什么差别能够比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在文化跟在风俗上的差别大呢？可是在那么大的差别里面，我们同样有一个一，有这七个一表明出来，身体，圣灵，指望，主，信，喜，神。那么可是在这个七个一之后呢，又讲了四个什么呢？四个众啊。那么在原文呢其实是三个全部，一个全，我们中文全部都翻成众，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就提到两个重要的这个对比啊。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一，所有的一个合一，然后再下的一个对比呢就是全部，没有一个人例外。在这个强烈的这个对比底下，所根据的是什么？所根据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神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这个事情，根据神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所以有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我们在一里面的这一个重要性。好，所以在第四章的这个第六节，好，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所以我们看到教会要显出基督的荣美，那么必须在合一的里面显出基督的荣美。可是在第四章讲到的这个教会要显出一，显出基督的荣美呢，在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今天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那就是说神在教会里面的丰富，神在教会里面的荣耀，神在教会当中所做合一的工作是要借着多元的恩赐而彰显出来。这是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四章第七节这个强烈的对比。我们光是看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对不起，如果我在这次的这个几天的信息里面呢，如果常常讲说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并不是我说和合本的圣经翻译的不好，那么其实翻译的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本很好的这个翻译。但问题是说呢，有的时候有一些细节呢，如果中文硬要把它翻译出来，这个句子呢就很不通顺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喜欢看吕正中的译本，这个译本呢中文很不通顺，但是这一位神所用的这个传道人呢，他花了几乎是很长的时间，把这个中文，把这个圣经呢从原文呢把它试着翻译出来，句子不通顺呢，但是有一些原文里面的这个东西和合本没有翻出来，他试着讲出来。在第四章的第六节跟第四章的第七节，在第四章的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个在第六节结束的时候讲到四个这个众，那么到第四章的这个第七节呢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所以呢，如果你看 NIV 的圣经或者任何的英文本的圣经呢，在第七节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字叫做 but。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这样翻的话，可以说第六节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但是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呢？在第四章的四次讲到众人之后，在第七章在第六节四次讲到众人之后，在第七节一开始所讲到这个但是，在全部讲到全部我们众人之后呢，在第七节呢又回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同样的呢，在这里呢也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讲法，但是怎么样呢？但是一所以呢，在第四章的第七节，如果你要照字面来翻的话呢，但是一怎么个一法呢？每一个的一所以呢又是一个强调的讲法，先用一这个字，就是希腊文里面的一二三四的一，但是一什么一呢？是每一个人的这个一所以呢由我们共通的这个特性，然后讲到说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要展现出基督的荣美和丰富。可是要彰显出基督的荣美和丰富呢，有一个但是，这个但是是怎么来的呢？是第四章的第七节，是我们个人一，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一要蒙恩，要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暗示，就是教会的合一要完成，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么基督要做，那就是每一个人会赐给他个人的这一个恩赐。好，那么我们要看到说这个恩赐呢是已经赐下来的恩赐啊，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中文的圣经因为我们的文法的缘故，我们看不出这个蒙恩是怎么个蒙法啊？是现在蒙恩呢，还是将来蒙恩呢，还是过去蒙恩呢啊？是主动我们求来的恩呢，还是我们被动的接受神所给的恩呢？那么蒙恩这一个字呢是用过去式，过去式就是表示说这是过去已经发生了，不是我们将来蒙恩，甚至不是我们现在蒙恩，是我们过去已经蒙恩了。过去是表示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它的影响它的效果呢现在仍然存在。我个人对于我们个人蒙恩用这个过去式的理解，就是相信说当我们信主之后，神已经把恩赐给了我们个人，是给我个人的，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么蒙恩这个字呢，这个动词的这个时态，动词的这个语态呢是一个被动的这个语态。好，那么甚至我们说我们蒙恩甚至不是我们自己求来的，是怎么样的，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好，那么有人认为这个被动的语态是所谓神圣的被动 Divine Passive。 那么被动怎么会被动呢？因为主动的是谁？主动是神所做的。好，所以我不晓得，我从台湾来，好，那么以前在台湾常常有人讲过一句话，说有的时候我们是强迫中奖，好，我们不想要，但是呢强迫中奖啊。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神给了我们恩赐呢也是强迫中奖啊，你不要还不行，神非给你不可啊。那么这就是被动的这个语态。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你有没有恩赐？有或者没有？有，你怎么知道？因为圣经上说的嘛，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理解啊。有的人说我觉得我什么恩赐都没有，你这样讲的话呢就不合圣经上的话。神说呢你已经被动的给了恩赐啊。有些人呢可能对于自己有什么恩赐并不觉得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你不用你就不知道，对不对啊？那么常常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呢有的时候是比较被动一点 比方说，如果你问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小孩，你问一个中国小孩你会不会弹钢琴，他就说不会弹。问他为什么不会弹呢？他说我没有学过，我怎么知道我不会？我怎么知道我能弹？你如果问一个纯粹受美国文化长大的小孩，你问他说你会不会弹钢琴呢？他说我没有弹过，我怎么知道我不会弹？知道这样的分别吗？恩赐也是一样，你有什么恩赐呢？你从来没有用过，你怎么晓得你没有恩赐呢？何况圣经上怎么说呢？何况圣经上说，神已经给了你恩赐。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但是每一个人的一都从耶稣基督已经被动的领受了恩赐。所以是圣经上所强调的。而这个恩赐的目的和恩赐的意义呢，就是为着要建立教会。这个有时间我们会再多讲。那么以下第四章第八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所以第九节到第十节就是解释第四章的第八节。那么这个第四章的第八节讲的是什么呢？第四章的第八节基本上所讲的就是怎样呢？就是正像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铁一般的一个事实，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实。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从神得到恩赐呢，也是一个铁一般的一个事实。所以在第七节讲到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的时候，第八节就特别说，所以经上说。所以第七节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神领受了恩赐，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神领受了恩赐，所以圣经上有这样的话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那么然后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就特别解释这个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是怎么一回事呢？意思就是说，要升上之前必须先降下，然后降下之后呢再升高。那这样子的讲法不单单旧约圣经里面有，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提到。比方说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开始，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怎样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一直讲到基督的降卑降卑降卑，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的这一大段的解释，第八节的所以呢，就是要解释我们每一个人都必定得着了恩赐，而解释我们所有恩赐的这个确定性呢，正像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有恩赐吗？一定是有的。确定吗？正像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一样的确定。在这里把这两件事情呢能够连在一起。那么我想对于这样的思想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应用。什么样的应用呢？在这里特别提醒说，这个恩赐是谁赐下的？是照着耶稣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恩赐是耶稣基督赐下。那么恩赐这一个字呢，可以把它翻成礼物。那么礼物这个字在这里所用的也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有人认为呢，这是一个 royal gift， 不是一个像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或者说是有的时候我们彼此交换一个礼物啊。以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一到了12月24号，哎呀，就是说我们要来呀、啊，彼此来交换礼物，我总是觉得这个事情有一点点无聊啊。有的时候还要抽签，看看你抽到要送人什么样的礼物啊。那有的时候抽到一个人，我又不是很熟，不晓得要送他什么东西才好，对不对？心里面很头痛啊。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前两天才想到草草买一个礼物，对不对？那么收到的人还要表面上装得很高兴，说 "Oh, so wonderful, this is just I want." 哈，大家做的都假假的，没什么意思啊。可是在这个地方呢，这个礼物是什么呢？有人说这是 royal gift， 这是一个皇家的礼物，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这个礼物。可是为什么用这个礼物呢？要扯上第四章第八节，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个礼物是因为复活升天得胜的基督所赐下来的，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礼物。为什么呢？这是这一位得胜的基督，一位非同小可的人物所赐给你的礼物。我们现在家里面已经越来越少收到 junk mail， 因为收到的都是 junk email， 啊，所以这个 junk mail 就很少了啊。以前呢，这个常常收到 junk mail， 有的时候有一个这个 mail 来，我一看这个寄信的人，看都不看，拆都懒得开，是怎么样，就往垃圾桶里面一丢。为什么？因为拆那个东西都浪费我的这个时间啊。那么，可是有一天，如果你收到一个包裹，啊，那么上面的收信人是写你。然后寄信的人呢，我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政治的这个意味啊。那么我不是属于美国的任何的一个政党，所以不要想得太远。假定那个寄件人写的是说 Barack Obama， 然后底下说 From the White House。假定有一天你收到这样的一封信，里面还夹着一个像是礼物的东西，你会不会一把它丢到垃圾桶里？我想大概不至于吧。啊，那么纵使呢你不赞成他的政策。美国总统寄给你一个东西啊，那么多少花个30秒钟打开看看到底里面是什么名堂，对不对？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寄件者有一点点来头，所以呢你就不会怎么样呢，你就不会轻易的把它给扔掉。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呢特别提到说这个礼物是谁送的呢？是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我们可以怎样理解这一段圣经呢？我想我们理解这一段圣经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要晓得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礼物的这一个品质是根据怎么样呢？根据谁是送这个礼物的人。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恩赐的品质，就根据说给我们恩赐的人是这位复活得胜的耶稣基督。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也许我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比方，什么样的人呢就送什么样的礼物。一个尊贵的人呢送不出寒酸的礼物，大家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吧。如果有一个尊贵的人送个寒酸的礼物，他大概就不是一个真的什么尊贵的人。我一直记得我妈妈还在的时候，她常常跟我提一个事情，就表示说这个事情呢在她的这个一生的印象当中是太深刻了，所以她常常跟我讲，讲了好多次啊。那当然中间的有一些细节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我妈常常跟我说，她跟我爸爸这个匆匆忙忙的从南京搭着这个那时候的这个国民党的政府的这个空军的这个飞机，我爸爸是一个医生啊，当时在中央卫生实验院做事，他的专长就是专门看这个肺结核，看 tuberculosis 的这个医生，所以他们带着一些这个 X 光的器材，坐着空军的这个飞机呢，就到了台湾的这个嘉义啊。那么然后到了嘉义呢，没有多久呢，他们两个人呢就要结婚了。他说结婚就跟办家家酒一样，因为两个人都穷得不得了啊，那么都是领的薪水非常的有限。那么我妈妈特别告诉我说，那时候的结婚的酒席呢，一桌酒席呢5块钱新台币， 那时候刚刚这个旧台币收回去改成新台币，所以一桌酒席呢5块钱新台币，那么一桌呢刚好坐10个人，所以每个人送礼呢每个人都送5毛钱。我们中间有没有老人家你还记得送礼送了5毛钱啊？那我妈妈为什么跟我讲这个故事呢？她就特别说有一个我爸爸的一个病人，是所谓的这个党国元老级的这个人物啊，大概呢这个非常的富裕啊，我爸爸那时候在报纸上写文章啊，讲到说得肺结核病的人要怎么样的来可以料理自己的身体，那个时候还没有特效药出来，所以生了这个病只有靠休息，只有靠补充营养，另外就是靠所谓的人工气胸术、人工气腹术，把这个针呢插到这个胸腔里面去，然后把这个横膈膜上面跟胸膜中间的打进空气，让这个肺可以休息啊。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东西，搞不好会把病人给弄死啊。那么完全要靠那个医生的那个感觉，把那个针插到刚好在两个膜的那个中间，然后呢再把气打进去啊，是只有用那样子的方法来治。那么我爸爸写了一些这样子的文章，就引起这位党国元老的重视。那么所以后来等到我爸爸跟妈妈要结婚的时候，就给他送了一个喜帖。那么那时候一桌酒席5块钱，那你知道那位大人物送了多少钱？我妈妈说不得了呀，他送了50块新台币。那么后来我妈妈跟我讲说，就是靠他这50块新台币，我跟你爸爸呢才能够去度蜜月，跑到嘉义的阿里山去度蜜月。他说要不然我这是可怜哦，嫁给一个可怜虫啊，这是他讲的啊。这个故事我印象太深刻了啊，但是我就想起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尊贵的人怎么样，送不出寒酸的礼物。我们的恩赐呢，是这位复活得胜的耶稣基督所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所得到的恩赐都是非同小可的恩赐，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你所得到的恩赐。如果我们轻看我们所得到的恩赐，难道不是我们轻看赐恩的主吗？而且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礼物。我知道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很流行呢，在脸书上面呢能够写文章发表自己的感想啊。那么自从有了脸书之后呢，我们知道每个人过生日呢也不必怎么样，也不必寄生日卡了，对不对？在脸书上呢会自动通知你哦，你的某一个好朋友他的生日快到了，所以呢立刻呢就你可以送一个 Happy Birthday 给他啊。那么我跟我的3个小孩呢都是脸书上的这个朋友啊，所以他们在脸书上不能够讲什么秘密啊。那同样的，我在脸书上也没什么秘密，因为他们也是我的这一个朋友啊。我特别记得我这个女儿25岁过生日的时候，那么有人告诉她说，这是你的 quarter century birthday。我一听不得了，1/4个世纪的生日，一想想讲的没错啊，100岁除上4不是25吗？所以25岁生日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呢就说 Happy Birthday Grace。那么更妙的是说呢，很多人会怎么样呢？在这个 Happy Birthday 之后呢，说我送给你一个 Birthday Cake， 是什么 Cake 啊？是脸书上的一个 Cake， 真的是一个 Birthday Cake 啊。那么还有人说呢，我送花给你。所以有人呢是脸书上面的这个花，还有人说呢，我给你一个很大的这个 sushi dinner， 同样是脸书上的这个 sushi dinner， 对不对？那么呢，这全部都是脸书上的朋友所送的什么？所送的脸书上的礼物，只是好玩，不付出任何的代价。那么我既然是他脸书上的朋友，我可不可以跟他说 Happy Birthday Grace？ 我送给你一个牛排大餐，正宗的 filet mignon， 1克50块美金，对不对？我可不可以这样送他呢？我如果是他的普通的朋友，也许我可以送他。可是我送得出，送不出这样的礼物，送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拜托，他是我的女儿，我是他的亲生老爸。我不能够跟脸书上的这些孩子一样的开开玩笑送他礼物，我这样送他礼物呢，有失我的身份，对不对？弟兄姐妹明白吗？我这样送他礼物呢，就跟脸书上跟他开玩笑的这些年轻孩子呢是一样，我做不出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同样的呢，什么样的人就送什么样的礼物，尊贵的人 送不出寒酸的礼物。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花了一点时间讲这样的比喻，你能够重视到底神所赐给你的恩赐是什么。这是第二样事情，每一个人都从神领受了恩赐，都从基督领受了恩赐，而这个恩赐呢，都是极为宝贵的。这个恩赐神没有给别人，神单独呢是为着教会的需要给了我们。这就讲到今天所说的第三点，恩赐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服侍。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或者我们个人呢得了恩赐呢，是照着我们个人的需要。圣经上不是这样讲啊，我们个人蒙恩呢，是照着耶稣基督所量给个人的这个恩赐，不是照着我们的需要，甚至圣经上是这样讲，是照着耶稣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当我们信主之后，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聚会啊，我们应当如何的服侍，耶稣基督心里面有谱，照着他心里面的计划，照着他心里面的这个谱，他把服侍教会的恩赐呢，都量给个人。他心里面有一个打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这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着服侍，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在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那么这段圣经呢，可能有另外一个翻译，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呢，用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介系词，就是 EIS， 就是 into 的意思，就是进入的这个意思。所以有一个可能的翻译呢，是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为要恪尽其职，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如果这样子翻译的话，就产生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好像成全圣徒，恪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都是谁的事呢？都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的事，都是在教会里面的，好像有特别职分的人。那我们其他的基督徒干什么呢？我们其他基督徒什么事都不做。但是这是一个不合适的一个翻译。那么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是一个正确的翻译，他说为要成全圣徒。好，所以这个恩赐的这个目的呢，是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产生什么结果呢？就是要能够各尽其职，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所以有英文的圣经就这样翻，是怎么翻呢？ To equip God's people for work in his service。 好，就是要装备圣徒，装备圣徒的目的呢，就是为着要服侍。好， To work in his service， 这个服侍这个字呢，并不是一个好像十分的这个高明的这个字眼啊，这个也许我明天再多做一点点解释。服侍这个字呢，就是指着用手来做工。服侍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在桌边侍候。当耶稣在世界上对他的门徒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什么？如同服侍人的，用的就是这个字。这个字呢，其实很多时候是用在谁的身上呢？是用在奴隶的身上。所以呢，为着装备圣徒以做服役的事，这个就是吕正中圣经的这个翻译。那么现代的中文译本呢，翻译的稍微把这个服役，就是把这个服侍这个字呢，比较指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奴仆所做的这个事的意思呢，稍微冲淡了一点点，翻译成说为的要准备神的子民为他工作。不管我们怎么看服侍，虽然做的可能是一些普通的事，或者是小事，或者是不显眼的事情，可是最后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要建立基督的教会。所以成全圣徒就是要装备圣徒，为的是所有的圣徒呢，能够尽到他们的责任， 能够使用神所赐给每一个圣徒的一个恩赐。那么最后的目的呢，是使得怎么样？使得教会能够成长，教会能够成熟，教会呢能够达到完满的这个合一，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竭力，第四章第三节，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讲到说我们七个一，然后四个众，然后最后呢讲到说神把恩赐赏赐给我们。所以合一有可能被我们所做的不合一的这个事情而破坏，我们在言语上不谨慎，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有可能破坏了这个教会的这个合一。但是合一呢也可能被另外一种思想所破坏，是什么思想呢？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没有拿出来使用，有使得教会整个的合一，使得教会整个的丰富呢能够受到了这个亏损。我们可以借着一些我们所做的事情破坏了教会的合一，我们也可能借着一些我们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呢，也同样的使得教会失去了它的合一，失去了教会该有的这一个丰富。所以这就是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能够看到的这个重要的这一个事情。所以得着恩赐的这个目的就是使得我们能够服侍，可以人尽其才，可以怎么样呢？可以为着教会的这个侍奉的缘故，使得教会能够成长，使得教会呢能够完全。这是我们今天所以可以看见的这个第三点。那么教会的合一如果达成呢，在以弗所书里面神对于教会那样子丰盛的一个期望，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再度同归于一，在基督为元首的全体底下能够再一次的同归于一，使得罪对于这个宇宙和谐的破坏能够在教会当中能够恢复起来，那么使得这个教会呢成为充满万有者的这个基督的这个丰满，使得天上地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如何来如何达成，是借着我们在教会里面积极的应用我们的恩赐能够达成教会的这个合一，正面上用我们的恩赐。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所可以看见的三样事情。那么最后呢，也许我多讲一点点应用。我相信神一定给我们恩赐，因为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我已经说过，赏给呢，一方面是过去时态，一方面呢又是被动的这一个语态。如果是被动的话，你一定已经得着了恩赐。也许在你个人的经验上，你不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恩赐，但是既然圣经说神已经把一个恩赐给你，他就一定已经给了我们。而且这个恩赐呢，是一个尊贵的一个恩赐。神给了你呢，那么神给了你那一部分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呢能够代替。那么常常我们会说能者多劳，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有恩赐的人，如果显著的人就多做点事情，那么其他的人呢就少做一点事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存着一个负面的态度来看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有人说呢多做多错，少做怎么样？少做，如果不错的话，不做就怎么样？不做就不错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事上呢受到了一点点的委屈，受到了一点点的打击啊，就让我们有那一份呢就不愿意拿出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破坏教会的合一，什么破坏教会的丰富呢？就是我们那一份不肯拿出来啊。那么恩赐呢要操练，操练了之后呢才会使用的更加的这一个通达哦。我很感动，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前有一个姐妹约着跟我有一些交通，跟我谈一点点教会的事情。那个姐妹特别就跟我分享说，她自从经历了圣灵的更新之后，她就得着一个很强烈的负担。她说我其实也没有很多的学问， 也没有受过特别多的这个教育，但是他得到一个很强的负担，就是要常常为教会的同工们来祷告。所以他为什么要跟我交通呢？就是他想要跟我谈一谈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祷告的一些事项，可以跟他有一点点分享，那么他愿意特别来为我祷告。那这样的一个姐妹让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这个受感动。那么教会里面真的很需要有很多这样子的祷告的人。我还记得好多年之前呢，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姓胡的伯母，我们都叫她叫胡奶奶。那么这个胡伯母呢，她受的教育也不是很多，那么而且呢，到了一个地步呢，我有一点点怕她。对不起啊，我在这里讲她的坏话，我想她会原谅我。那么至于我什么不对的话，到了天上她跟我算账没有关系。那么有的时候我都有点怕她会躲她，因为她拉着我有的时候话讲得没完没了，对不对？那么有的时候我稍微有一点点怕她。可是呢，我知道这个胡伯母呢是个祷告的人。那么后来呢，她被主接去了。你知道当他被主接去之后，有一天在教会祷告会的时候，那么这个牧节就特别分享，他说他觉得最近呢好像这个力气少了一点点，他想了老半天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后来他说会不会是因为胡伯母去世了，为我祷告的人少了一个。我听这样的分享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相信我弟兄的这个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是他灵里面的很敏锐的一个感受，明白吗？有的时候真的教会就是需要很多祷告的人，有一个常常为着教会的领袖，为着教会同工代祷的人。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也许我们觉得说，哎呦，这个伯母怎么话那么多啊，怎么不知道珍惜。有一天神把他带走，我们才忽然发现说，神在我们中间收去了一位为教会代祷的一位宝贵的一位祷告的同工。那么我在那个祷告会之后呢，我就心里面有一个想法说，愿意在教会神再兴起其他的人，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能够站在破口防堵。这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事情。你如果要我胡伯母他有什么恩赐，他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他讲起话来有时候也没有什么样的节制，到一个地步有人甚至怕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人，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恩赐，神给了这一位姐妹。当神把他取走之后，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的负担，说神啊，求你再赐下这样一个可以为着教会祷告的人。所以你一定有神所给你的恩赐。我们中间有一些年长的伯父伯母，也许你自己觉得我能够做的不多，在教会里面我的姐妹是负责服侍老人家，这个从服侍老人家现在自己也变成了老人家，在我们教会规定呢，这个60岁以上都算老人家，所以我的姐妹也算是老人家，她说我从服侍老人现在自己也变成老人，我说那你现在是服侍老老人，你现在是年轻老人服侍老老人，很感谢主你还能够服侍。那么我们中间常常有一些老人家，有时候跟我们打电话跟我们聊天跟我们讲，常常说，哎呦，阮长老，我没什么用了，没什么用了，走也走不动了，都要靠别人开车来接我，成为拖累。他有时候这样的想法，我常就跟姐妹说，姐妹啊，弟兄啊，你不要这样子想，你是教会的宝，你是教会的宝啊，因为你是一个祷告的人，教会所最需要的岂不就是一些借着祷告来托住教会的同工，来托住整个弟兄姐妹的人吗？我特别对我们中间的老人家讲几句这样子的话。反过来讲，如果我们那一份不拿出来用的话，就使得教会彰显基督的丰满怎么样，就不够丰满。好，我也许借一个比喻来试着说明这件事情。我认识一位主内的同工，他服侍的压力很大，所以我去他的教会讲道去过好几次，也在他家住过。他告诉我，他说我解决压力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玩这个拼图游戏。我们现在不做任何的价值判断，因为这是他解决压力的一个方法。我说你拼几千片的呢？我说你拼1000片2000片。他说哎呀，那个都是小 case， 现在他拼的呢大概最少5000片甚至更多的这个片。那我一看不得了， 啊，那么在他的这个书，在他的书房的地上呢，有一个他正在拼，那么大概有2幅还是3幅，那个非常复杂的这个拼图呢，给他拼出来了，他非常的得意，他甚至用一个镜框把它裱起来，啊，摆在他的客厅。所以有的人客厅呢是摆什么古典名画什么什么，他都没有，他客厅里挂着2幅他最得意的这个拼图的这个作品，啊，那么书房的地上呢还有一个正在拼的一个东西。那么，我就忽然有一个领受啊，啊，你知道，在你玩拼图游戏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呢是很显眼的地方，对不对？比方说，你要拼一个好的这个风景，在图的这个中间呢，常常呢都是一些很美丽的这个风景，啊，那这些很美丽的风景呢，其实要拼还比较容易，因为一片上面有不同的颜色。那么最难拼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蓝天。千篇一律的蓝天，或者是深蓝色的这个海，这是最难拼的，所以常常拼到那里面做最难拼。好，那么这一位传道的童工呢，他那个很多片的拼图游戏拼出来之后呢，就挂起来，他非常得意。我就想说，假定有一天他拼一个图，拼到后来发现忽然有一篇拼不上去，或者找不到了，你想他还挂出来，挂不出来？啊，就不会挂出来了嘛？它少掉的那一片呢，很可能就是蓝天里面的一个小角落，或者是黑黑的海洋里面的一个小角落，啊，那么也许呢，不是吸引众人注意的地方，可是少了那一片呢，就是少了那一片，整个这个图呢，就挂不出来了，就因为少了那一片，所以呢，就不完满了。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想到这一段经文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这个大的拼图的这个游戏里面的小小的一片。神今天把我们摆在细谷基督徒聚会，我们都是在整个的神的这个大计划里面，为着这个教会的一个大拼图里面的一片。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在拼图里面所占的角色，不是一个显眼的角色。不是一个众人一眼就看出来的角色，甚至是天上的一角，甚至是海里面的一角。但是少了你这一片，这个图就怎么样？这个图就不完满。少了你这一片，这个图好像就拿不出去了。为什么呢？就是少了我们这一片呐。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今天晚上结束的时候，我把这一个思想能够留给大家。我盼望我们不要成为在这个大拼图，神在这个地方所成立的这个教会，这个大拼图里面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重要的一份。你自己可能不觉得，可是教会少了你这一片，教会呢就少了一点点的，教会少了这一片，好，教会就怎么样呢？就少了教会神给教会的这个心意的那个完全的这个丰满跟完满。亲爱弟兄姐妹，为这个缘故，没有一个人可以妄自菲薄，要看见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神给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当然这个故事呢跟我今天所讲的呢有一点点抵触啊，就是讲到说有一个那个在建筑的这个工地，那么呢，他们要盖一个，要在一个建筑的这个工地，好，那么有人呢就问这个建筑工地里面的有一个工人，问他说你是做什么的？他说哦，我是泥水匠，负责呢在这边砌这个墙的，好，那么又有人问说另外一个工人说你是做什么的？啊，他说我是木匠，负责在这里面呢做所有的这个木工，然后又有人呢问另外一个人说你是做什么的？他说哦，我是负责这一个，是负责专门呢这个什么塑钢筋啊的人。还有另外一个问他说你是做什么的？他说哦，我是专门负责浇水泥的这个人。那么最后呢，他们问了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呢，在这个地上的这个扫地，她是专门在这个建筑的工地打杂的一个人。他们就问这个老太太说：“老太太，你在这里做什么？”老太太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蠢呐，你难道不知道？” I am building this church for the everlasting God. 我们在这里呢，是为造 为着永生神建造一个漂亮的礼拜堂。所以我说的，我在这里讲的跟我前面讲的有点抵触。我已经说到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是人。但是我就用这个故事来暂时解释一下。你想想看，哪一个人的答案是最好的答案？可能这个老太太的答案是一个最好的答案。也许她做的事情是让人觉得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是这个老太太非常清楚，她虽然是在一个工地打杂的人，在工地清扫的人，可能别人觉得说多你一个少你一个算不得什么，可是这位老太太，这位老姐妹，她非常的清楚，她所做的事情是坐在神的身上，是建造神的教会。我盼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知道神在你的身上为着当地的这个教会有一份托付。我求主让我们愿意好好思想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是神单单给了你，没有任何的人能够代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建造你的这个教会，要使你的国度借着这个教会能够继续的扩张，要使你的旨意在教会里面得以实行。我们也相信按照你自己圣经上的话和应许，你给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有了尊贵的礼物，都有了尊贵的恩赐，是借着复活得胜的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这样的一份礼份，让我们这样的一个礼物，这样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恩赐，让我们不要轻看，让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好好的使用出来，正面上使得教会能够彰显你的荣美。也求主你来赦免我们，若说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好像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一位人物，是的，我们要以谦卑的心来服侍，但是每一位在你的眼中都是宝贵，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份在你的眼中都是宝贵，你看为宝贵的，我们不敢轻看，免得我们得罪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